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要查创世纪第十一章。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把今天的日子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要借着你圣经的话语，主，我们要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主，愿你帮助我们今天借着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内容，主，我们要更多来认识你的真理，而且主，我们要更多明白你的心意。愿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查经，能够再一次使我们的心来荣耀你的名。谢谢耶稣，也恳求圣灵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耳朵，主要使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要同蒙益处。赞美耶稣基督，荣耀颂赞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那在这第十一章里面特别谈到关于巴别塔的事情，还有关于到亚伯拉罕的诞生。那透过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可以更多了解关于神的一些心意哈。我们就来先读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一到九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的名叫做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OK， 这里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神不喜悦当时人去建造巴别塔呢？起初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在那时人的口音言语都还是一样的。那当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洪水灭了挪亚一家以外的人，所以当时的天下人都是从挪亚一家出来的他们的居住的地方一直往东边迁移，来到了示拿地。那示拿地的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狮吼。那这示拿地其实就是后来在这里称为巴别，其实它就是后来巴比伦城的建造的地方。那巴别这个变乱神为什么不喜欢当事人聚集在一起来建造这个城和这个塔呢？原因很简单我们看到创世纪一章的27、28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给人一条命令，叫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等到了第九章洪水灭了当时人，等到挪亚一家都出来的时候，第九章一开始，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所以此时神又对挪亚他们的全家直接说话，说到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遍满地面是上帝的一个命令，希望人不要只聚集在一起。当然聚集在一个城不是坏事，但是特别在这十一章里面的巴别塔，他们的聚集，其实他们聚集起来是要把神在其中显得好像是多余一样，因为他们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他们要自己跟自己联合，不跟神联合，这就很清楚的是敌对神的，因为神的心意其实要人跟他的关系是和好的。但是当人在建造巴别塔，在示拿地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要传扬的是他们自己的名免得人在其中分散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的自我中心是越来越强烈而且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第六节讲到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神在这里其实是告诉人说，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做了一件事情，建造巴别塔，这件事情是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件事情。那既然他们如此在一起聚集，而且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团队合作的能力来抵挡神的时候，这事情如果放任他，以后就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罪性，就是他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只看顾自己这样的事情在神眼中看并不是个好事，因为人自己聚集在一起已经越来越自我中心，而且一直强调自己的名，这就好像该隐的后代一样该隐的后代他们并不纪念神的名，也不求告神的名，所以他们是很注重成就的，所以都是各样的祖师在创世纪的第二前面这里就告诉我们该隐的后代都是一些强调成就的。一样在这里当他们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也是一样的心，所以当洪水灭了挪亚一家以外的人，但是罪性还是在人的身上，所以挪亚的后代在示拿地的这些人，他们又做了一样的事情，不愿意跟神联合，而且是在当中好像把神变得显得多余，所以神不愿意他创造人类的荣耀，还有他要救赎人类的荣耀被影响，所以神就做了一件事情，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神就来到人的当中，在示拿地这些人的当中，他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结果呢，耶和华使他们从那地就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讲话已经没有办法互相沟通了，当然就没有办法一起做事的，结果他们就分散了。好，那其实这也就是神的心意，要他们要生养众多，而且要遍满在各地。好，那从这件事情就看到说，巴别塔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是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人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命令，而且是故意去敌对他所以我们要汲取这个教训人确实要团队合作，没错，但是这团队合作不是为自己，乃是要与神联合，与神联合的生命共同体是上帝创造人类起初应该有的样子。那不管是把人撇在外面，或把神撇在外面，这都不是上帝的心意，特别是以自我中心。所以在启示录讲到巴比伦的时候，都是讲到它是一个淫乱的一个状态。所谓的淫乱，就是对神的不忠。对神不忠，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并不愿人这样子。那示拿地他叫做狮吼，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人好像要让自己显得像个英雄一样但是并不是一个成为世代人的榜样。其实我们从前面的几章也看到这件事情当人离开神的时候，专为自己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的英雄。那英雄其实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神要我们在这地是要像挪亚一样成为一个榜样所以挪亚带领了他的一家，他的孩子都是从他的父亲身上学到一个信心的榜样，学到一个忍耐的榜样，学到一个盼望的榜样，这是神要我们在当中学习的。好，所以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前半部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所讲到的巴别塔的事件。那接下来我们讲到从第十节开始到第32节，这里讲到一些族谱，那这族谱当中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要讲到接下来神所拣选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兰。好，从创世纪我们看到从亚当到挪亚，接下来就是亚伯兰。所以从第十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了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了35岁，生了撒拉。亚法撒生了撒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 撒拉活到30岁，又生了希伯。撒拉生了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养儿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希伯生了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养儿女，生儿养女。第十八节，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勒生了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拉吾生了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赫。希路生了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拿赫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赫生了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这段经文的描述方式跟赛特的后裔的描述的状态是非常像的哈。那跟该隐他们神在透过圣经描述该隐后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是从神所带领的一群人，而且在这里的名字都是投生的啊，都是投生的儿子的名字啊，因为在前一章其实第十章的21节到31节，这其实已经讲过闪的后裔讲的不是只有投生，也把他们的孩子都讲出来。可是到第十一章又讲一遍，从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开始到第32节又讲了一次闪的后裔，那这里都只交代投生的。那我们刚刚从第十一节念到第25节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时的人好像生孩子的年纪越来越小，从35岁30岁一直降到最后拿赫活到29岁就生了他拉，但是寿命呢也相对的越来越短，从400多岁一直到200年，到了拿赫的时候就活了119年，所以从400多最后就降到了100多当然比起之前挪亚洪水挪亚时代洪水灭人之前，神曾说然而他的寿命可以到120岁，但是挪亚这一人一家显然他们又突破了神所讲的这件事情，120岁他们都活到400多岁，但是你会看到圣经记录的相对的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最后我想就是又有一些的其他的罪行发生，所以罪恶的势力在人的身上真的是蛮大，所以我们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第26节哈，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波兰、拿赫跟哈兰，这里蛮特别的。其他的闪的后裔哈，他们大概都是30几岁，甚至29岁生孩子，可是他拉呢？却活到了70岁才生了亚伯兰、拿赫跟哈兰，所以很显然亚伯兰的父亲似乎又是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所以他是一直到了70岁年纪这么大了他才生儿养女。那我们来看他拉的后代，从27节我们先把它读到32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伊加的父亲。30节，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这里其实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事实上在他拉还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带着亚伯兰还有拿赫，那因为第三个儿子哈兰他比较早死，所以哈兰只留下一男两女，就是罗德还有密加跟伊加，那密加又嫁给了他的算是伯父吧，就是拿赫。那他拉带了亚伯兰夫妻、拿赫夫妻还有罗德， 离开了他们原来的本地，就是加勒底的乌尔，往哪里去呢？各位，他们往迦南去。好像很特别的，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他就有一种往迦南地的意图去了。只是当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后来也被称作哈兰，我不晓得是不是纪念他的早死的这个孩子，所以那地叫做哈兰。那哈兰的意思就是山，居在 山里面的人，哈兰、就停在哈兰。结果、他拉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就是他没有往、一直到了迦南地。但是这件事情在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身上，神也继续呼召亚伯拉罕、就从哈兰继续离开往迦南地去、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还有他父亲身上就看到一个、好像一个神的带领已经在他们家族当中显明出来了、所以、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就已经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乌尔其实就是光，那加勒底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占星者、表示说、加勒底这个地方事实上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从挪亚时代，挪亚是第十代，从亚当下来算下来第十代，那从闪第十一代一路算到他拉的时候已经到了第十九代，到了第十九代人又离开了独一神的这一个信仰，又变成了偶像崇拜。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人，他仍然从他的义人，就是从挪亚的后裔当中，那拣选了亚伯拉罕，甚至是 也对他的父亲， 我个人觉得对他的父亲可能都有一种感动，所以他们就不断的、离开他们的本族本乡要往迦南地。只是、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到了哈兰，可能觉得那地真的是不错、哈兰叫做山居者、所以他们觉得 那地方景色可能蛮不错的，就在那里停了下来，没有继续往迦南地去。那、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的救赎计划，仍然呼召了亚伯拉罕、一直到了迦南地。所以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看到、神的救恩从亚当犯罪之后，神的救恩就不断的在人当中宣告出来。那人也是常常联合起来来抵挡神，就是透过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巴别塔的事情。人不愿意遍满地面的时候，不愿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就做了一件敌对神的事情，建造了巴别塔。但是神仍然为了全人类 的救赎计划，仍然在当中不断的参与到、介入人的一个生命活动当中、所以你会看到、不管是巴别塔或者是呼召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神的计划都是不断的在执行当中、所以我们今天透过、巴别塔的、事件跟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家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意思、那亚伯兰、他这个亚伯兰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就是、崇高的父，崇高的父、这个名字其实 不错、这是讲到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创造主，他其实是个崇高的父。但是神还是觉得这个名字还不够好，所以神后来又把它改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众生之父的意思、是神真的希望、透过这个义人的家族能够、多多的生养，而且能够遍满地面、所以、神在这当中也显明了他的心意。 OK， 那讲到神的救赎，其实神透过挪亚的时代已经在、宣告他的救赎。所以当我们从、第一章一路看下来、你也发现到罪恶的势力其实是蛮大的、那你会发现、神拣选义人带领义人，但是义人的后代因着这罪性还有这世界上的、 各样的堕落，人还是很容易离开神的。但是、哦、我们今天透过创世纪第十一章，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神不会随便放弃人的，所以他在当中不断的引导人，不断的在当中介入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说神不会放弃我们。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起伏，甚至是被这世界诱惑，但是我们要记得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的，当前面讲到说该隐那个世代、他们都是成为这地上的祖师、慢慢渐渐的离开神之后，神以赛特代替了、亚伯拉、不是亚当所失去的、亚伯，那一直传下来，圣经上告诉我们、那时人才求告神的名。第几章我翻一下哈。哦、第四章二十六节讲到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做以诺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第十一章的巴别塔的时候，人那时又忘记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人只为了自己、哦、所以、罪性本身就是越来越自我中心，罪性就是越来越忽略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命令，罪性就是越来越看顾自己，那不把神的命令当作一回事，不管神借着亚当夏娃或者是到挪亚的时候直接对挪亚全家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人你会发现人的罪性都是敌对神的，那所以神才会在启示录称巴比伦为、一个一个淫乱的、城市。事实上巴比伦就是人要高举自己，人要自我中心，人要抵挡神。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的部分。 OK， 那、大概是把创世纪第十一章讲完了，这是大概是整个创世纪十一章我们所看到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透过创世纪十一章，我们再次看到、主啊，当罪入了世界的时候，人很容易就被罪的、诱惑所掳去，就变成了一个敌对神的状态。但是神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是不放弃我们。当人、不愿意遵行你的话语去建造那巴别塔的时候，就要为自己留名的时候，感谢主，你是做美事的神，你在当时就来到了、士拿地，来到这一群人的当中。主，你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主啊，使他们就分散了。主啊，这分散是好的，因为又回到神你所创造人类的命定里面，就是要遍满地面。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总是使我们回到你的、你的原来的、带领，原来的计划里面。感谢你，主啊，虽然在过去巴别塔时代，主啊，因着人的罪，你变乱了人的口音，使人没有办法、很快的彼此沟通。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却在新约，在耶稣、成就十字架的时候，你赐给了你的教会那方言，使我们在方言里面又合而为一。主啊，但是我们此时要记住你的教训，就是主啊，我们的合一不是为了抵挡你，我们的合一乃是为了与你联合，而且要纪念你的名。主，感谢你透过、透过闪的后裔，主你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人物。主啊，使我们看到主你的呼召在人的生命当中，你叫、当亚伯拉罕的、父亲的那个时代、他拉的时代、这个他们所居住的加勒底的乌尔又变成了一个、崇拜偶像的地方。所以神啊，你就拣选了、那你的使者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甚至到亚伯拉罕就要离开那个拜偶像的地方，那个堕落的地方，离开本族本乡，就往迦南地去了。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计划，主啊，因着你自己的荣耀的名不断的行在我们当中。主，帮助我们不忘记，神啊，你真的是不断的做心事，而且主啊，你的救恩是一直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我们相信在这新约时代，借着基督，主啊，你已经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合而为一了。主啊，借着基督，主啊，你叫我们知道说，我们要 以你的心意为优先，不再以自己的心意为优先，而且我们要离开那个我们的心要被分别为圣，要离开这世界上的污秽。谢谢你，主啊，当初你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乡，主你如今也呼召我们的心要在这世界分别为圣归给你。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永恒着想，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进你的命定当中。主，谢谢你救恩的奇妙，主，这原不是我们所配得的，但是因为你爱我们，你如今行了这奇妙的事情，我们就将再次在你面前将感谢将赞美归给你，也愿意在你面前，主，我们要学像亚伯拉罕一家一样，主，我们要顺服你的心意，我们要像挪亚一样，我们要遵行你的旨意。赞美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在这地上我们不是要成为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也不是要强调自己的成就，我们乃是要成为别人的榜样，像挪亚，像亚伯拉罕，像你所拣选的义人一家一样。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宣告主你的祝福要临到我们今天的在这个查经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凡是听到神你话语的，主啊，都要一起蒙福，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从神来的喜乐、平安、盼望。赞美耶稣基督，将荣耀颂赞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